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在线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刚刚在下面听Joyce 领唱的时候就，很感恩啊，因为看到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感动，也看到神赐给他有这么美好的歌喉，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继续《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系列哈。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讲过说保罗惯常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在书信的前半部分去涉及到很多真理方面神学方面的事情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讨论到很多，在信仰里面我们应该厘清的许多的概念啊，包括像怎么样去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怎么样去对待我们可能要面对的逼迫啊，怎么样去面对可能有一些不太准确的信息对我们的信仰产生的这个困扰。那到了最后的部分，也就是到了他的下半部分的时候，保罗就会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许许多多的挑战，或者说是许多我们需要去在现实生活里面就要面对的很现实的一些问题。那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稍微的总结了一下，然后给他总结了一个主题啊，这主题就在这一部分的圣经里面，保罗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些事情是要去做的啊，有些事情是不要去做的。那我们在上次的时候就讲到说，要怎么样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啊，要忍耐啊，要善待啊。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这段圣经里面所出来的几个不要上面啊，那我们会把要常常喜乐呢放在下个星期，我们再一起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出几个概念啊。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啊，无论是谁呢，都不可以以恶报恶啊，那这是一个不要。那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那也提出来去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就是你们要去追求良善啊，这是第一个不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恶报恶。那在第19节，保罗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20节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如果我们不仔细去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三件事情对于我们好像都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系，对吧？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应该是一个不太会作恶的人嘛，对吧？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又是一个有神的教导，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内心里边的人，那我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些挑战的时候，难道我还会去做恶行吗？那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并不是在对一群非基督徒讲的，保罗是在对一群基督徒讲。而且是对一群保罗非常赞赏的基督徒讲的，那就是换句话来说，保罗认为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其实都可能会面对这种危险的，那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冲动，或者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欲望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的人生会失控，我们想要去以恶报恶。这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冲动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哎，蛮遥远的哦。 圣灵不是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吗？我为什么还要去特别注意，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呢？那圣灵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吗？是我可以拒绝的吗？那可是保罗很清楚讲到说，你不要啊。那换句话来说，保罗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难免有一些时候，或者在做某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那第三，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每个星期都来听到啊，我每个星期都来聚会啊，我听得很认真啊，对不对？我怎么会去藐视先知的讲论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切入的三个这个主题啊。第一个，我们来讲不要以恶报恶。那在西方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一直都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叫做屠龙的少年。什么叫屠龙的少年？就是要去杀龙的这么样的一个少年人。那讲什么呢？他是讲说在一个村庄里面，然后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敌人，那就是村庄外面呢有一条恶龙。那这条恶龙呢很残暴，也很残忍，也很坏啊，但是也很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恶龙就要求这个村庄里的所有的这些老百姓们每一年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每一年去给这条恶龙呢去献一个年轻的处女啊，那供他来食用啊。所以这些处女们，这些少女们被选出来，然后被送到这个恶龙的身边，是从来都不会再回来的。那所以每一个村庄里的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愤怒啊，那也很无奈啊。那每一个人都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去杀掉这条恶龙。那些少女们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这个时候，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恋人们呢，青梅竹马长大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呢。那他们去看见自己的这些恋人也好，或者说青梅竹马的恋人也好，或者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非常要好的这些好友，就这样被送到恶龙的嘴里面的时候，那当然每一个人心里面也都想着怎么样能够去战胜这条恶龙然后怎么样可以去救回自己心爱的姑娘，对吧？那所以在每一年这个姑娘被送走之后，其实每一年这个村庄里面也都会有一个少年人我们可以看下一个page啊，也都会有一个少年人，那很有勇气，也要去杀这条恶龙。所以等到这些女孩子走了以后，这个少年人可能就带着盔甲呀，带着刀剑，就要去杀这条恶龙。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每一年这些少年人出去，然后没有一个少年人回来。所以这村庄里的人就觉得很奇怪，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是不是这些少年人也都被恶龙打败了？那有一年呢，就有一个勇敢的这村民呢，就偷偷的跟着那个少年人就走了。那他就发现这个少年人呢，一路上都是在训练，都是在思考要怎么样去打败这条恶龙，对吧？你要战胜敌人，你首先就要了解敌人嘛。那你要了解敌人，你就必须要知道你的敌人会做什么样的这个反应。所以你看到这些少年人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在练这些武功，然后就把自己站在恶龙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就去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打败这条恶龙。所以他要学会用龙的思想，学会去运用龙的思想让这个思想可以成为自己的这个思想。那他要学会 龙的这个本质，对吧？龙很残暴，那它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如果我要战胜残暴，那我就要比龙更残暴。如果我要有能力，我要战胜这个大有能力的这条恶龙，我就要成为一个比龙更有能力的一个人，对吗？那如果今天这个恶龙如果有机会拿起刀来，手起刀落就可以杀掉我，他不会犹豫，那我也要学会，当我有机会可以杀死恶龙的时候，我也要手起刀落，毫不犹豫。他残酷，我要比他更残酷；他凶狠，我要比他更凶狠；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对不对？所以这个少年人在路上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去打败这条恶龙啊？然后他学得很成功，他就到了那个恶龙住的地方啊，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付了很大的代价，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这个村民就看见这个少年人在那一次的时候就打败了这条恶龙。那打败这条恶龙之后呢，这村民就发现了这个少年人呆呆地坐在恶龙的这个尸体上面，然后看着这个龙的这个洞穴里面的无穷无尽的这些金银财宝，看着自己手上拿的这个宝剑，慢慢慢慢的，他的后背就长出了翅膀，然后慢慢慢他的头上就长出了角，然后就发现这个屠龙的少年就成了一条新的恶龙。这是西方的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屠龙的少年，他们都杀成功了，他们都战胜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也都杀掉了他们想要杀掉的那一条恶龙。可是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这些屠龙的少年本身就成为下一条恶龙。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遥远，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断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不断重复的事件。无数的所谓的这些革命者们，当初要去推翻某一个政权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政权贪污腐败啊，这个贪婪啊，这个不以百姓为这个核心的这个考量，对吗？所以他们付生命的代价，冒极大的风险要去推翻这个政权。可是这个政权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些曾经在几十年以前反贪污的人会变成贪污的人，那些几十年以前认为不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的人，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同样的人，对吧？你去仔细去想一想，你仔细去想一想，就是说这个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些王朝的这些建立者们，他们在推翻某一个这个朝代的时候，内心里面那种向往、那种美好、那一种理想化的那个国度，那种觉得自己内心里面有着非常纯粹的感情，有着非常纯粹的这种美丽的那些品格，在慢慢慢慢在获取、在战胜敌人的过程之后，自己就变成了自己想要战胜的那个人的样子。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用对方的方式来打败对方，或者我们今天要以牺牲自己原来的初衷跟动机来获取胜利，这是一个可以行得通的有效的这个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这个方式、这个方法，它可能会有非常惨重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在你得胜的同时，也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因为你成为了你想战胜的恶的本身。所以这就是保罗，这也就是圣经一再去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避免要落入的一个陷阱，那就是我们如果用对方所用的手段去对付对方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得胜，我们是在失败，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失去你自己。那所以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你不要去管，或者你不要去因为对方的这个态度而调整你的这个态度。你不要觉得说，哦，对方是坏人，我就用坏人的方式来对待他，对方是一个好人，我就以一个好人的方式去对待他。那耶稣与保罗一直要我们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某一种生命状态的人，那你无论在面对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都应该要保留你自己生命所原有的生命的状态，对吗？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是黑暗的，它还是光，环境是光明的，它也还是光，它并不会因为对方在变换它的状态，我们也跟着去变化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当耶稣去教导我们去看耶稣说，哦，不要这个，你听到有人这个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对吧？这个以眼还眼耶稣说有人叫你这个走路那他叫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对吧？有人拿你的这个外衣，你连里衣都给他这个拿去。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东西违背我们的本性，也违背我们的本能。那可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说，信仰的最宝贵的地方之一，就是要让我们的人能够活出超越人性之外的东西，那这才是信仰里面真正宝贵的东西，对吧？如果信仰的作用就是让我们顺着我们的人性去发展，我们人性里面有贪婪，信仰鼓励我们更贪婪我们人性里面有欲，有这个情欲我们情欲翻腾的这个时候，信仰鼓励我们让这个情欲不当翻腾，还要去沸腾那如果这样的话，信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人性里面叫我们去报复，信仰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十倍的去报复，那这个信仰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它会把我们推到更深的这个深渊里面去。所以信仰的最重要的意义一定是在于它能够给我们原来的人性里面没有的东西。所以耶稣不是仅仅是这样教导，耶稣他就是这样去做的。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耶稣的人生，去战胜许多的敌人，对吗？他战胜文士，他战胜法利赛人，他战胜祭司长，他战胜罗马的这个兵丁，他战胜死亡，他今天战胜我们，对不对？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耶稣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跟方法？所有这些能力耶稣其实都有，对吧？无论是令人痛苦的能力，无论是让人失去生命的能力，无论是这个辱骂的这个能力，嘲讽的能力，伤害的这个能力，耶稣身上全都有。而且这些能力是人所能做在他身上，耶稣如果要回馈的话，耶稣是可以回馈他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 在人想来非常难做到的这些事情，对耶稣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对吧？你要伤害一个人的这生命，当时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你要去杀耶稣的时候，那种绞尽脑汁、那种费尽心机、那种竭尽所能，运用各种各样的资源、运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一定要把耶稣推到十字架上。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既有这个能力，耶稣可以让这十字架下面的人，包括说所有在当时参与到这件事情的人，在当场在一瞬间就失去生命，或者是 把所有人都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没有去运用任何一项恶的能力，对吗？就所有 从人性上来说，耶稣有完全的这个人性，耶稣拥有所有运用这些能力的可能性，对吗？骂人谁不会啊？对吧？你们去骂我，你们去这个嘲讽我，你以为耶稣不会吗？耶稣当然会啊。如果骂人是一门艺术的话，难道耶稣所掌握的这个技能会比当时任何一个人差吗？伤害人是一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耶稣上更有啊。耶稣能够叫瞎眼的人看见，难道不能够叫看见的人瞎眼吗？耶稣能够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难道不能够叫洁净的人得大麻风吗？上帝没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在历史上看过上帝有这个能力，对吧？叫瘸子起来行走，难道耶稣不能够叫所有这些反对他的人变成瘸子吗？都有，所有的这些能力耶稣都拥有。可是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耶稣选择不去运用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不是耶稣神性里面所要彰显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以恶报恶呢，是我们人性里的反应。但是呢，神希望我们呢，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超越人性的神性的显露。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很遥远，离我们很遥远。我告诉大家，这些事情离我们其实很近的。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恶所胜，我们很容易就会以恶报恶。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打比方来说，你今天好好的在那里开车，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做错，你真的是好好的在那里开车，是绝对100%，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后面有一个人非常粗鲁的，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原因，在后面滴滴滴滴滴不停的摁你喇叭，你会怎么想？你的反应是什么？生气嘛，对吧？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生气嘛，你愤怒嘛，你生气啊，你愤怒啊。那等到他超过你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也同样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这些渴望？在你内心里面在不断的这些翻腾，就是你手上也有喇叭呀，也可以滴滴滴就可以按回去啊。那你开车的本事也很好啊，你可能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车手，你这开车的能力一点都不比别人这个差呀。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能够把所有这东西放下来，不让自己人性里面那种想要同样回报给对方的那种冲动可以压制下去？我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分界点，就是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怒气压制下去，我们用别的情绪来覆盖它，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你怜悯这个人， 你看过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有他人生当中的一些问题，恳求你能够帮助他，恳求你能够怜悯他啊，也恳求你能够引领他人生当中接下来的这些路程，甚至你说主啊，我恳求你能够祝福他，让他脱离这种使他陷入疯狂的这种境地。你知道吗？这种时候你所彰显出来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是你可以胜过的，你可以胜过恶，对吗？你可以胜过恶，你可以不把这个人放在，不把这个人对你产生的这些情绪上的影响放在你的这个心上，你反过来还想到说你怎么样能够去祝福他，希望上帝能够去带领他去引导他的时候，其实第一，你自己从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挣脱出来；第二，你可能有一个如神一样、像上帝一样能够去包容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胸怀，这个叫做以善胜恶，对不对？那这个人他可能是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一种状态里面啊，他就是想找茬。啊，他就是在路上想要找茬，想要去找一个人跟他一起疯。那可是他看见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甚至你跟他这个挥挥手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波澜，对吗？啊，他可能会重新再去思考一下，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哎，这个人的反应好像超乎我的期待。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按喇叭。我们也摁喇叭，我们摁得比他还大声。他疯狂开车，我们也跟着他疯狂开车。我们就在路上就开始互相的这个比赛，看谁开得更凶猛，看谁开得更危险。那你赢了，你赢了，你油门一踩，你把他远远的甩在身后，你赢了。你很爽，你很开心。可是你要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因为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变成了跟对方一模一样的人。他有能力把你变成像他一样的人。而你没有能力把他变成像你一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不要以恶报恶的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任何一种以恶报恶的行为，最后是以好的结果，是会获取好的结果的。因为当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在失去很多东西。啊，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很刻薄，我希望这个同事不要把你变成同样刻薄的人。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婆婆啊，或者说是妯娌啊，那我希望她不要把你变成像她那样的人啊。你在这一整个的对抗的这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去提醒自己，我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耶稣没有用任何恶的方法，可是他最后得着了我们，对吗？他最后连那个罗马兵丁在下面，百夫长们在下面都要去说，这真是个义人。他们的生命被震撼、被摇动的原因，不是他们看到耶稣身上有多大的报复的能力，他们看到的是耶稣有一种能力是可以以善来胜过恶，以善来回应恶。这是上帝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有的一种能力。所以不要以恶制恶，以恶报恶。那第二个，保罗说，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 感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都希望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圣灵的感动啊。那圣灵的感动就是上帝在我们内心里面去推动、去引导、去带领我们去做正确的决定。那可是圣灵的这个感动是我们可以拒绝的吗？有一种神学是认为这种神学就是不认同或者不接受人有这个自由意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相信东西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距离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那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上帝就给人运用自由意志的这个能力和权柄，对吧？那如果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然后人还不能用自由意志，那这个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呢？所以有一些一小部分人就认为说，哦，圣灵的感动临到你身上，那你拒绝不了的啊。那当圣灵的感动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在那一瞬间好像就变成一个机器人啊，上帝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上帝要你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去说，好像人就会变成一个被操控的一个机器。可是这不是圣经里面的真理。那因为当圣经里面讲到那些先知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是有挣扎的，他们也是有煎熬的啊。那耶利米先知就是说，他说我呢，从我自己的人性来讲，从我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这考虑来讲，我觉得我不要说话比较好。为什么呢？说话就会惹祸啊！耶利米先知一生当中惹的祸都是说话得来的。所以他说我如果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我要是心要是再狠一点的话，那我是希望我这个话能够不要说啊，能够不要说。可是我最终呢，我还是忍不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些话是我要去跟别人讲的，是我一定要说的啊，是我身上担当的这个责任，是我身上所背负的这个担子。所以当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处在一种比较挣扎的一种状态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感动的同时，它代表另外一件事情，那就代表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两个选择，有两个概念，有两个方向，对吗？就是圣灵有圣灵的意思，我们有我们的意思啊。圣灵希望我们能够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这个选择可能跟我们自己的想要做的选择是有不同的，是有冲突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个配句里面，他要讲的下面一个背景，他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意思在我们里面这个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去熄灭，你不要去浇灭圣灵在你里面所生发出来的这个感动。你想要啊，安息日到了，你觉得说，哦，今天，难得是我休息的这个一天啊，我想要去购物啊，我想要睡一个懒觉我想要去做某些事情，对吗？啊，这是你内心里面的这个想法，这些想法会让你觉得舒服。会让你觉得舒适，会让你觉得开心。可是同时呢，圣灵在你里面 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感动，告诉你说，哦，今天是上帝所设立的日子，今天是敬拜神的日子，今天是我们与神亲近的日子，啊，今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啊，我应该去教会里面去聚会。啊，你有这个想法出来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就有两种意思同时出现在你同一个身体里面，对吧？那你会继续说，哎呀，这个听牧师讲到一个多小时，那有时候觉得很无聊。哎，看电影一个多小时可以看得我很快乐，对吧？那我应该选哪一个呢？对不对？我这个看，我去看场电影啊。那今天看电影都不一定要去电影院，我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看电影。我看部电影一个半小时啊，我这个看啊，看我如果在现场聚会的话，看牧师讲的啊，也差不多要整个程序下来也要一个半小时。那哪一个能够让我的这个身体觉得更开心呢？啊，那肯定是看电影让我觉得更开心。那好。那可是你内心里面有个说法说，哎，不要吧，啊，这个一个半小时，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我还是应该去听，上帝的话吧。好，那你就说，哦，那我去听上帝的话吧。啊，如果你坐下来，啊，在这个电脑屏幕面前，电脑屏幕可以显示很多东西，然后很多程序可以同时运行。你可以在开 Zoom 的同时可以同时再开一个 Netflix 那，啊，你可以说，哎，这两个东西在比，哦，我的身体更喜欢这个，啊，我的身体更喜欢这个。那可是我的内心里面有另外一种声音去告诉我说，不要不要，那个是魔鬼撒旦希望我们陷入到某一种眼目的这个情欲里面，啊，让我们能够远离，上帝的这个教导，或者远离上帝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种斗争呢，或者这种选择，在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是常常会有的啊。我要饶恕这个人吗？这个人得罪了我。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你要饶恕，你应该饶恕啊，因为这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可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又充满了这个怒气。我们就很想报复，报复能够让我快乐，对吧？报复能够让我得到即刻的这一快乐，啊，他损我一句我损他十句，啊，他给我一个白眼我给他十个白眼，我可以享受到即刻的这个快乐。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你不要这样去做，你要去饶恕，你要去包容，你要去原谅，你要选择去忘记。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大概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事情是圣灵要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圣灵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非常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但凡你碰到这种选择，啊，如果我们要去选择顺从圣灵的感动，那你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事情你最不想去做你就去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非常抗拒，不想你在这个两难的这个时候，你最不想去做的事情，大概率啊，大概率是圣灵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吧？今天你碰到一个非常就是对你非常不友好的这个同事，突然之间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忙。你心里面非常快乐，因为你心里面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也有今天，啊，你以前对我的时候怎么样尖酸，怎么样刻薄，啊，你今天既然到我面前来求我这个帮忙， 啊，那我心里面堆了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这个回应啊，一肚子的冷嘲热讽是要送还给你的，这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呢，圣灵感动你说，OK，要以善胜恶，对吗？圣灵感动你说要包容，要饶恕，要接纳。圣灵说，那个浪子啊，在外面那么多年，浪费了受一切的时候，他父亲回来还要抱着他，还要把他还要杀最好的牛，给他穿最好的这个衣服啊。今天这个人到了你的面前，是你一个可以向他展现基督之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你不愿意去做，对吧？这个太让你难受了，我这个千载难逢，我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人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是我可以落井下石的时候，可是圣灵不让你去做。啊，圣灵不单单不让你去落井下石，圣灵还要让你在这个时候雪中送炭，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不同的人身上常常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吧？保罗在逼迫耶稣的路上，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头。可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保罗就要在自己人生当中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个选择，就是完全否定自己的过去，然后回到一个从逼迫基督徒到传扬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路径。这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圣灵感动他，他做了，所以他成了保罗，对不对？那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看见他的哥哥们跪在他的这个面前的时候，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报复，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报复，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饶恕，啊，可是圣灵感动他。他饶恕，所以他成了约瑟。如果约瑟在这个时候他选择说我要加倍的报复，那约瑟这个人物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是会崩塌的，因为这个人没有比我们有特别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今天某一件事情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他在你心目里面一直在响，啊，一直有这个声音，啊，可是你很不愿意去做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是圣灵希望我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去饶恕，求神给我们能力，能够去饶恕。如果我们不能够忘记，不愿意忘记。求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愿意去忘记。最后，我们来讲，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藐视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讲到这个藐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还会藐视先知的讲论吗？那这个好像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觉得我不会，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呢，我们会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就是，上帝的话其实离我们一直都不远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其实离我们一直都不远，就神的道理啊，神的真理啊，离我们一直都不远。但是呢，往往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环境，就是这些我们的生活呢，却与上帝的话呢就渐行渐远。大家不要觉得说耶稣时代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话，对吧？你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对于上帝的话非常的熟悉，所以不是他们没有上帝的话， 而是他们对于上帝的话的态度出现了偏差。不是他们没有先知的这个讲论，而是先知的讲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并没有发挥他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对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这个讲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藐视它可能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表现成不同的三种形式。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配置，那这三种形式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是藐视。第一是无视，第二是轻视，第三是敌视。那敌视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不太容易会发生啊，除非是在某一些特别的场景或特别的场合当中，或者某一些特别的事例里面，我们可能会有敌视。所以敌视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大部分人我们都会面临的这个危险啊，除非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例啊，极端的这些事例啊，比如说这个父母对儿女的伤害很深，那这个儿女在听到说当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可能对这句话有敌视啊，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父母要什么要什么孝敬，不用孝敬，就是会敌视这句话。那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出现的概率并不大啊，所以但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概念啊，就是上帝的话永远都是上帝的话，那他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过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生活，做我们自己该做的这个选择。第二个呢叫做无视啊，无视的概率对于我们来说也相对轻一点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基督徒嘛啊，我们都知道有上帝的话我们也都会背，都会说啊，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我们的这个挂历上也都会有圣经的这个经文的这个章节，对吧？我们每天都还有自己的这个灵修啊，所以无视呢也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危险。那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是轻视。藐视所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这个危险是在于我们并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当我们说我们藐视某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把他看得很轻，我们没有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会藐视他，对吧？我们说我藐视这个人，那就是说这个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轻看他， 我觉得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这个重要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你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你要去藐视他。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轻视，就是藐视？那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灯，上帝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在于说，神的话是高过我们的。是我们要向神的话靠齐，而不是神的话要向我们靠齐，对吗？所以换句话来说，既然我们认定圣经是上帝的话，那这个圣经里面无论哪一部分，无论你喜欢你不喜欢，它都是上帝的话。你喜欢的你欢喜的接受，你不喜欢的你难过的接受。为什么？因为它是上帝的，他高过我，他高过我。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今天上帝的话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说哎，这个跟我的性格完全不相关，我不喜欢这句话啊，这句话我不要听。为什么温柔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什么福气啊？我这一辈子那么暴躁，我也没觉得自己这个少很多福气。这个就叫做藐视，这个就叫做藐视。因为你把神的话放在你之下的位置，你喜欢听你就听，你不喜欢听你就不听，那很明显这个话对你来说没有多大的效力。 对不对？可是什么是把神的话放在高过自己的位置？我是一个暴躁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这句话进到我生命里面去的时候，我就要对自己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从一个暴躁的人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这是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之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是要超越所有一切之上的。上帝的话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他要超越父母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效果，他要超越亲朋好友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效果，他要超越政府的话在我们心目里面的效果，他才叫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有任何一种话的这个能力是可以超越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作用的话，那就说明上帝的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这就是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也正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选择性的接受上帝的话，我们因着政府的政策、法律的更新，来更新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而不是以圣经来衡量法律的对与错。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今天这帮基督徒，我们今天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听到的时候说，哦，这段话讲得好，我喜欢听，这我要一直接受。这句话我不想听，这句话我不能够接受啊，我就喜欢做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这个詹姆斯讲啊，这个什么罗长老讲，或者说是什么传道人讲啊，这话我不想听，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去接受。那你要去想一想，这些话是因为这个人讲的不对，还是这个圣经让你觉得不喜欢？那如果不喜欢就可以不接受的话，这就是藐视先知的讲论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危险吗？我们有。今天世界上有无数的教会正在藐视先知的讲论，以世界的标准，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圣经的对和错，而不是以圣经的标准来衡量法律与社会标准的对和错。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讲三个不要，第一是不要以恶治恶，不要在战胜恶的过程当中运用错误的方式让自己成为跟对方一样的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要做的事情往往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记得这个标准。第三，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也赐下他的能力恩典给我们，也用他的圣灵时时刻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并且能够因着顺从神享受神的祝福和恩典。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